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记载了很短一段事情，我相信弟兄姊妹圣经手里也都知道，他们拿住耶稣的时候，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是不是门徒，他是不是跟随主，还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个火，一同坐的，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既然敢坐在这些大祭司的院宅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面，因为在火光里面当然脸看得很清楚，就定睛看着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他认得彼得，虽然叫不出彼得的名字，他的脸看起来蛮熟的，也是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个使女说，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第一次不认主。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伙的，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你看见没，语气不同了。使女说说，彼得大而化之，这个人彼得要辨明，你这个人语气不好了。又过了又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一再的说，真的真的，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因为他们讲话彼得的口音露出来。你知道南方人北方人就是不一样，口音就是不同。我父亲无锡人，口音重得不得了，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国女人，他不是国语人，一听就知道。加利利人口音不一样，他们听出来他也是加利利人，所以是耶稣一伙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彼得还是否认，他完全忘记他在耶稣面前说，我是如何勇敢，我就是同你与你同死也都甘愿，一同下监同死都甘愿。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因为耶稣说，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想起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从前我们有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我想现在很少人唱，他的诗歌是这样子，你的灵是否岂非，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你的心是否被他所夺，讲到耶稣基督是人中第一人，讲到我们摔碎众偶像，这是从何西阿书十四章里面出来的，摔碎众偶像。作诗的人当然中文的翻译翻得够好，但是又不够好，当中后面有一段，他说，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与玛利亚同哭的慈心，能叫我们摔碎这偶像，能叫我们回头。其实这里翻译呢，你看耶稣并没有泪眼，这个泪眼是彼得出去痛哭，但是呢，我们穿着附会有时候读经不大仔细，他原文说 Tis the look at Peter， 因为他看彼得一眼。弟兄姊妹们，那个眼光是怎么样眼光，我不能想象，是慈爱呢，还是责备呢，还是说你看我早已知道，是怎么样眼光呢？无论是怎么眼光，当彼得和耶稣一接触的时候，他一下看见耶稣的眼睛，他受不住，因为立刻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我也相信那个眼光是带着慈爱，绝对是带着慈爱，责备不需要，因为耶稣早已知道，并且已经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们，一个为人祷告的人，他充满了慈爱怜悯。你既然肯为一个人祷告，你就不会定罪他。 很可惜，今天我所知道弟兄姊妹中间常常祷告是定罪人，因为不好当面讲，告诉耶稣吧，是告状，不是祷告。如果我们为彼得祷告，主啊，你看彼得，他虽然口中那么刚强，但有一天他一定会跌倒，而且他要三次不认你，在基教以前他就三次不认你，你看他这么样大好使徒竟然说成这样的事情，真是可惜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有没有祷告？有。祷告什么？其实主早就知道，不用你来告诉他彼得多么软弱。彼得怎么祷告？彼得没有为自己祷告。耶稣怎么祷告？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祷告，但是他祷告的态度绝对不是这样，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惋惜，充满了怜悯，因为神是怜悯人。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很多的人说我们在祷告，为着弟兄祷告，但是千万不要在祷告中间定罪人。我们会犯这些毛病，但是耶稣为彼得祷告，一看彼得一眼看见耶稣的眼睛，他就出去痛哭。弟兄姊妹们，神召唤彼得回头，不在于说话，在于他的慈爱。神真是慈爱，借着耶稣基督让彼得知道耶稣的伤心心痛，但是同时也让彼得知道神对彼得没有失望。我们会对神失望，神对我们都没有失望，因为借着他的能力，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恩典，我们一定会改变。只要神不停止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总会改变，这是神的信心。所以保罗才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人是可信的，他人是可信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话的意思，我们从道理上解释，就偏重在神是信实的。但是如果从相对的关系上面看，我们会失去信心，对神失去信心，神却对我们永远不失去信心。为什么？神有能力，他知道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总要成全，总要完成。今天我们神还把我们留在地上，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经历他，使我们生命改变，有一天像耶稣。弟兄姊妹们，教会传讲的信息没有别的，第一，你需要耶稣。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需要耶稣，因为从罗马书讲的那么透彻，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既然犯罪就要有审判，但是神愿意化咒诅为祝福，要赦免我们。怎么赦免？不是随便赦免，他让他的耶稣基督他的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因着我们的罪他受了刑罚，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不仅自己公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相信的人，我们不能做什么，只有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得救的起步，但是神救我们的原因的目的，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太清楚了，要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使他在许多弟兄中间做长子。长子就是一个 sample 样品，第一个，所有从他出来的生命都是这样，所以要改变我们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救恩的目的，要把我们改变与他的荣耀相似。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称义成圣得荣耀。什么时候得荣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进入神的国度得荣耀，因为我们都是能够继承神产业的长子。只有长子能继承产业，意思就是说只有成熟的人能够继承产业。世界上的人也知道，一个小孩子没有21岁以前，千万不要把所有财产都给他。所以我们训练孩子呢，给他学会用零用钱，看看他会不会用钱，他不会用钱少给他一点，他如果拿到钱第二天就花光了，你想下是不是你妈妈做妈妈的第三天再给他钱呢？不会，少给一点。 少给少花，一直到他学会怎么样用钱。一样的道理，今天神留我们在地上，要我们学习做他的儿子，代表他，像他，像耶稣一样，在我们身上要彰显神的荣耀。少说一点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应该在我们生命中间表现出来。这不是说我们个个都是如此已经好了，而是神已经把这些果实让我们先尝，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像耶稣一样。一个像耶稣的人，正如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因为保罗是个效法基督的人，你不要看他做那么多的工作，那是神托付他的工作，但是他的生命是跟随耶稣，效法耶稣来的。这里彼得的失败，耶稣不是不知道，为他祷告，叫他回头，还有一个目的。耶稣怎么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耶稣把一个重要的职分托给彼得，当然彼得是使徒，使徒传扬福音嘛，但是彼得也同样领受对于人的关怀。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弟兄姊妹们，神让彼得失败，也可以说在这里，既然撒旦要摔他，神没有保护彼得让他不跌倒，反而是允许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当然高过撒旦的旨意。撒旦只知道筛彼得，但是耶稣却从撒旦要筛彼得这件事情成为彼得最好的教材，让彼得快快的明白经历软弱。神允许我们偶尔失败，为了要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刚强，为了要叫我们经历软弱，让我们不再用法利赛人的面孔来对待别人，让我们不做一个律法主义者定罪别人，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谁能够脱离这样光景？只有失败的人能够不再依靠自己。彼得的失败确立了他的职分，因为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彼得一定会回头，因为耶稣为他祷告。而且呢，彼得一定会兼顾弟兄，怎么知道？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就表露出做牧者的心肠。我们上次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达到一个任务，就是让人知道所谓牧者的心肠。牧养不是一个人的工作，牧养不是牧师的工作，教牧性的关怀是每一个弟兄姊妹该做的。你若是要将牧师去关怀所有人，是不可能的。你要叫耶稣关怀所有的人，他就让彼得去关怀人。同样道理，今天我们个个都在耶稣的心里，但是像彼得这样的人是使同样经历跌倒软弱的人回头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彼得知道为别人祷告。弟兄姊妹们，你肯不肯为别人祷告？我知道师母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自己生病之后，软弱之后，听见有人生病，他非常乐意为他们祷告，也非常愿意分享他在病痛中间的经历。你知道有一件好玩的事情，老年人都是这样，见了面以后有很多东西要如数家珍，有一样东西不仅数儿子数孙子，不一定数个人钞票，但有一件一定数的，就是他的药罐，他吃什么药。你注意有几种因素，一个呢实在是老年人无聊了只有吃药，对不对？那也不至于。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是要分享经验，哎呀，我也生过这个病，怎么吃什么药，怎么药，哪个医生好，讲起来讲不停。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都是这样。但是这里重要的原因，如果一个人真正经历软弱，他一定会同情软弱的人。所以你知道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道成肉身就是要我们跟我们一样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希伯来书特别加一句，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并非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们，你想彼得 是不是不知道人的软弱？不会。神允许我们失败的原因，是要叫我们回头以后兼顾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逞强，我永不跌倒，像彼得一样，却是要在我们的失败中间学着真实的功课，叫我们的心柔软，叫我们不定罪别人，叫我们体会体恤别人的软弱，这是彼得所得的职分。彼得有一个人的确是扶持，他扶持了，你知道什么人？圣经里没有明说，但是我相信马可受彼得的影响。马可在福音书里面，在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跟着保罗，跟着巴拿巴去传道，有人说巴拿巴挽回了他，但是我相信彼得把马可带在身边。马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玛利亚的儿子，跟一些大伙在他家祷告，他也跟着去，所以马可也跟着去传道。但是他受不了，回去了，回家回头路，怎么办？这里都有亲戚的关系，巴拿巴、马可是他的表弟。但是你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什么时候写的？马可回头以后，彼得把他带在身边，一个这么失败的使徒或者说宣教士，灰头土脸的回来，因为吃不惯苦回来了，谁去理他？不，我不相信彼得没有去找他，不然不会把他带在身边，他才不会跟着彼得写了马可福音。为什么？你想想这里当中彼得的智慧，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带着他讲到说到处跟着走，让马可做记录，马可写了马可福音。我相信马可的回头也不是一个人功劳，也不完全是巴拿巴的功劳，彼得也有份。你看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刚强的不至于跌倒，但是跌倒之后回头，那是神的恩典，因为回头格外知道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不需要多说，我们有没有跌倒过？今天你还在教会里面，你还能像从前说我永不跌倒吗？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像彼得一样，学会为别人祷告。你也能为人祷告。神要兴起代祷的人，所以神让彼得跌倒，但是彼得成为兼顾别人的人。怎么兼顾？我不相信彼得是光靠自己口才或者他的能力。既然耶稣为他祷告，你想彼得怎么叫弟兄姊妹挽回弟兄姊妹，挽回软弱人？他当然也会祷告。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使徒行传一开始就叫我们深信彼得是个祷告的人。他也为人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神要兴起代祷的人，我们做个代祷的人不是为了事情祷告，当然要为神的国度祷告，但是我说为人祷告，这里不是字的同符，我这边写神要兴起代祷的人，然后代人祷告，我不是玩字眼，我要特别提到今天祷告的责任是为着人祷告。你说为神祷告不错，要为神祷告，为主耶稣的国度祷告，但是那个实质在于一个一个的人。我就说英文里面好容易说，我们不是注重数目，是注重人， not the number, the people。 不是一个统计数字，教会有多少人，而是教会是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需要，他的难处，他的痛苦，他的失败，他的软弱，他的恢复，谁要用他？一个积极的人往积极的路走，所以他的心是积极的，看见每一件事情，事情还没走完，还不知道，还没有到路中，还不放弃。那你说什么时候放弃？到你见的主还没有放弃，因为你看见主会做，一直不断祷告，为人祷告。彼得是一个模式，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不会失败的人。你说我这么软弱，怎么为别人祷告？就是因为你曾经软弱过，主叫你恢复回头，要你祷告， 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居高临下地位为别人祷告。我常常喜欢讲这个例子，你知道我比一般人大一点，尤其对小孩来讲我很可怕，个子那么大，声音又那么大。我太太教我一件事情，你要跟小孩讲话，第一个你要蹲下去，你的眼睛跟他一样高，他就不觉得你很高。这个当中很有智慧，为什么？你要扶救卑微的人，就是因为他跌倒了，他软弱，你去扶他起来，你不能站着，你一定要蹲下去，第一点，姿态放低一点。弟兄姊妹们，不是外面的姿态，是我们心里的态度。我们爱弟兄，为弟兄带祷，为人带祷，一定要降到他的程度，不是高高在上责备他，可以挽回弟兄。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祷告是真实的侍奉，真正的侍奉从祷告开始。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我为祷告就说了一些话，我希望弟兄姊妹注意祷告，如果可能你来参加祷告聚会。我已经说了，在祷告聚会里面我只为人祷告，你不要弄错了，因为为人祷告，比如说夏令会，上个礼拜我们为夏令会祷告，第一个为夏令会参加的人祷告。你要参加夏令会对吗？我先为你祷告，让你可以从各样的软弱里面出来，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需要神的话语，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特别眷顾和怜悯。这次我参加 Roseville 那个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们很可爱，他们真正渴慕追求主，希望我们有这样心情，这样的心智，这样的态度，让每个人渴慕主。要为人祷告，为讲员要祷告，因为他也是人，求主用他，释放他。为了信息祷告，因为主要用他传信息。为了服侍人祷告，因为他在服侍，希望他不至于背得太重而且灰心。说到报名，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习惯是总是最后一分钟报名，你知道管理这个办事人心里急得要死，又不能露在外面，又不能去天天去盯着堆，大家合作早一点报名，让办事的人可以放心，你就恩待他，为他祷告，叫他得到力量，而且最重要的，在服侍的过程中间遇见主，经历主，让主使我们有喜乐。如果你做事不喜乐，就做不长，所以求主使我们喜乐来服侍他。祷告最真实的服侍，为着大小的事工，神都需要人来做，你知道吗？神没有叫事情自己成就，我们太习惯于计划，忘记了计划背后推动的还是人。要为人祷告，要为弟兄姊妹祷告，使他们不灰心不软弱。所以祷告就会只有一个目的，为人祷告，不是属人的长短，而是真正叫弟兄姊妹们得着服侍的益处，记得祷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